美国同以色列通话，传递关键信息。以色列挫败对国安部长行刺计划。台湾地震，外交部谴责中共代表无耻，感谢国际支援。中共缺钱，陷入政策两难。学者评论：中国医院产科关停潮，网评话压力俾到院长。俄国知情者话，美国制裁导致俄国无法修复炼油厂。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未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的旅游线路，并且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不購物不拼團，15人精選小團，而且是高質服務。4月25日的台灣8日7夜環島之旅，現在接受報名。這個時節正是台灣美不勝收、水果豐盛的好時期。希望之星還有日本的關東、關西、北海道等旅遊行程，亦可以為你度身訂造旅遊安排。歡迎致電18559555227報名，亦可以以電郵方式聯絡我們，詳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資料。有一位參加過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說，整個旅程給120分，太美滿太美好了，吃的住的行程安排、文化內容都好，真是無可挑剔。以色列加沙衝突處於僵持期，4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了大約30分鐘的通話。根據發言人的說法，這次談話非常直接，而且非常務實。請聽報導。
這次談話被認為是以色列誤傷事件導致的直接結果。英文媒體報導指出，拜登在通話中警告說，美方希望宣布並實施具體措施來解決人道危機，如果以色列不做出重大改变，美国对加沙战争的政策将会转变。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误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以外造成7名国际援助人员死亡，其中包括1名美国公民。白宫警告说，美国认为这个问题不可接受。同时，拜登要求内塔尼亚胡考虑以色列人质家属利益，推动释放哈马斯人质的交易达成，将在加沙的人质带回国土。美国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4日补充说，如果没有任何停火行动，允许人质撤离并提供更多援助，拜登总统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对加沙的政策选择。同时，在其过程中，美国也和以色列讨论了伊朗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的公开威胁。拜登明确表示，面对这些威胁，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4日当日，以色列新贝特安全机构宣布，当局挫败了一个针对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暗杀计划。据悉，谋划者是由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在以色列的成员组成的暗杀小组，他们计划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实施恐怖袭击，并且密谋暗杀国防部长格维尔。该机构表示，4名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7名阿拉伯以色列人因参与这项阴谋而被捕。这个组织试图联系加沙的哈马斯官员获得资金和指示。根据新贝特的消息，暗杀队伍的成员还计划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包括本古利安机场、耶路撒冷的政府大楼、体育足球场和约旦河西岸的阿尔巴定居点等。新贝特指出，他们甚至计划获得火箭并用其来暗杀国安部长格维尔。以色列安全组织发现，他们计划在以色列国土南部租用土地，并且在地下建设带有地下综合体的工厂，在那里制造武器并训练人员。在其恐怖袭击阴谋遭到挫败之后，有关嫌疑人遭到以色列地方法院起诉。4日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明说， 以色列将对伤害以色列公民的行为做出回应。在和美国总统拜登通话后没几耐，内塔尼亚胡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表示，多年来伊朗一直是直接或间接透过代理人对我们采取行动，因此以色列对伊朗及其代理人采取攻防兼备的行动。内塔尼亚胡补充说，我们将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我们将根据一个简单的原则行事，那些伤害我们或计划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就会打击他们。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讲给十二频道新闻知，以色列将根据伊朗的任何袭击做出反应，但补充说，双方似乎都不希望局势升级导致全面战争。加沙局势方面，哈马斯官员似乎拒绝最新的人质交易提议，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军，目前双方存在巨大分歧。而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在前线方面，哈马斯的军事力量遭到大量削弱，但却将自己躲藏在平民之中，这样会导致很多前线士兵难以处理一些应激问题，导致了一些先开枪后发问的现状，这会对以色列当局的军事活动十分不利，和误击援助人员事件一样，这样的做法违反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交战规则。
4月4号，中共驻联合国副大使声称感谢世界对台湾发生强烈地震的关注，台湾当局谴责中共无耻举动。在3号，台湾东部发生25年来最严重的地震，造成10人死亡。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一次有关儿童权利的会议上提到，有发言者提到了中国台湾的地震，他宣称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表达的同情和关切。请听报道。
对此，台湾当局外交部门表示强烈愤慨。4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严正谴责中方无耻地利用台湾地震进行国际认知行动，并使用台湾的惯用术语来形容中共的心理战，旨在强行推行其当局对台的政策。外交部指出，这个显示中国对台湾无善意。目前为止，台湾地震仍然处于搜救期，救援队仍在寻找数十名失踪者。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台湾岛已经发生100多次余震。台湾政府表示，在地震受灾期间，感谢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人所表达的关切和提供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同时，在台湾爆发地震之后，日本各界发起慷慨捐助，很多日本地区还设置了画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捐款箱。不少捐款者直接表示，这是为了感念台湾各界在311大地震能登岛强震时做出的慷慨捐助。强震发生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第一时间在 X 平台贴出中日双语贴文，称台湾是日本的重要朋友，日本愿协助台湾任何必要的支援。
中共财政亏空过于严重，试图从西方找到投资，不过一筹莫展。近日，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龚胜利对大纪元评论，谈论中国现在缺钱非常厉害，但同时又不敢继续印钞，2024年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水岭。请听报道。
对此，台湾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职教授陈松庆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发展主要是以不动产开发为基础，带动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加上金融体系里面不管是银行或影子银行，当地产业目前持续的承受压力的时候，很显然目前中国政府能够做的有限，因为整个银行业的负债也好，不动产开发商的资产规模也好，都远远超过它目前 GDP 的规模将近5倍左右。中国如果持续的印钞票，它可能必须要承受一种类似货币贬值的压力。财政部一方面在发债券，央行在二级市场将它买入来，基本上有些似是过去日本所走的一个路线，类似量化宽松的方法去吸收再撒钞票。但是即使是这样， 佢整个不动产开发商目前在整个体系里面的体系问题仲系冇解决，因为老百姓一旦预期房价会落嚟，佢唔会去买。陈松庆指出，中国人嘅资产主要系响不动产，不动产响缩水嘅情况下，佢哋其实系冇理由再去买房。房地产开发商销售量持续比较萎缩嘅话，基本上佢唔会有现金流，咁银行亦唔敢放款俾佢。地产商可能会违约，就是说他的资产会有泡沫。不只是不动产，其实地方的财政这种银行体系也都有泡沫，因为国家的负债在过去十几年来成长太快了。GDP 民间的估计大概是超过300个百分点，他自己官方也承认有 287%， 比他2008年的时候大概多了一倍，所以我估计佢陷入一个比较极端嘅状况，要救亦唔系，唔救亦唔系，唔救嘅话，等于系话万科倒下啦，其他又会跟住倒。救嘅话，每一个人都要求政府救，咁样中国政府冇咁样嘅财政能力。
中国出生人口下降，产科分娩量随之下滑。根据中国媒体统计，去年全中国至少11家医院暂停或者取消分娩服务，其中亦有直接关停产科的。这种情况令中共当局惊慌，卫健委特地颁文防范妇产科关停潮。请睇报道。
通知指出，要求人口30万以上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两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人口30万以下的县市区，原则上至少有一家公立医疗机构能够开展助产服务。据悉，包括浙江、广州、福建、江西等多个省份都有关闭产科的医院出现。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妇科带头人李小毛教授说，按照惯例，产科每月接待孕妇超过100次的话，整个科室的运作就会处于良好状态，但如果无法达到50人次，就难以维持整个科室的正常运营成本。另外，如果分娩量长期不高的话，医护人员会缺乏足够的训练，无法应对产科突发情况，造成医疗风险。同时，有分析指出，在一些地区人口明显下降，多家医院产科没有使用的环境，在疫情仍然在中国多地肆虐的情况下，很多民众感染疫情丧生，这个消息被中共政府掩盖，因此很多普通民众对当地产科接待人数腰斩的问题亦感到困惑。在社交媒体网传短片透露，产科正在面临倒冧，这个时候卫健委引发了新提议，明确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产科不得关停，赔钱你亦要做。产科医护人员薪资仲唔能够低于医院平均水平，所以压力俾到院长。短片中着住白大褂嘅女士话：，全国公立医院48%都亏损，每年仲要应付飞行检查、医保等各项检查，一言不合就扣钱，冇盈利罚款，仲要扩大亏损，接受反复调查。对此，网友评论话：中共的强制生育政策将提到日程来立，你们将韭菜连根都拔了，还勒令我们自废，除草施肥。
4月4号消息，外国媒体知情者表示，美国的独家制裁已经阻碍了俄罗斯修复国内炼油厂的努力。在今年1月4号，俄罗斯能源企业卢克石油最大的炼油厂发生涡轮机故障，但是能够修复这个汽油生产装置只有一家美国公司 UOP。 企业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已经从俄罗斯撤出。请看报道。
一位了解卢克石油公司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俄国的工程师四处寻找备件，但是什么都找不到，最后他们只好令整个装置停摆。另外，多位消息人士说，发生故障的石油装置是一种将较重碳氢化合物转化为汽油的催化裂化装置。由于俄罗斯国内缺乏专业知识，这种能源产品自1月份以来已经停产。 此外，俄国第四大炼油厂亦已经将汽油产量削减咗40%。至少十名俄国行业消息人士接受采访，谈论咗能源界存在嘅问题。俄国嘅一啲石油公司响西方制裁面前苦苦挣扎，无法修复响美国同欧洲工程公司帮助下建造嘅炼油厂。今年以嚟，乌克兰无人机至少袭击咗十几家俄国炼油厂，加剧咗呢一困境。路透社计算，呢啲袭击迫使俄国炼油厂响第一季度关闭咗大约14%嘅产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研究员俄国能源产业专家雅库连科表示，如果乌克兰无人机继续以呢种速度袭击，而俄罗斯嘅防空能力冇得到改善，俄罗斯炼油业务嘅损失将比修复速度仲快。外界认为，由于欧美对俄国出口颁布制裁，该国嘅能源企业正在面临难以找到替换组件嘅难题。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